是要达到这个无我的功夫呢，无我是一个主要的目标，但是要达到无我的境界呢，要用种种种种的法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佛经，你看佛教为什么佛要讲三藏十二部这么多的这个经典呢、啊？就是因为众生的病很多嘛，不同不同的心病嘛，所以需要不同不同的法药。甚至在我们成长的历程里面，在我们心灵的成长的历程里面呢，不同的阶段呢，我们会呈现不同的形式的心病。这个时候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善知识给我们开不同的法药。所以这个用这个药来对治，是一层一层来做功夫的。那么这是第九个因缘。第十，复次有人念言，佛与人同，亦有生死，时受饥渴，寒热老病，佛亦断彼意故呢，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言我身不可思议，梵天王等诸天祖父与恒河沙等劫中，欲思量我身，寻救我身，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在说明一点，就是什么呢？佛为了显示佛身不可思议，显示佛身的所谓的这个三密庄严，就是身密、口密与这个意密，这个三密庄严，所以要来说这个大品般若经，让众生知道说呢，佛除了他的这个父母亲给他的那个肉身之外，还有一个法性生身呢。诸位要了解，我们学佛啊，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个肉身呐、啊，这个臭皮囊说是长生不死、长生不老，这个臭皮囊必然是要坏掉的。我们学佛是要什么呢？借假修真，假是指我们这个肉身，真呢指的是我们的法性生身，简单的说叫法身。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学佛最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学了佛，哎，我活到了这个200岁了，我活到了300岁了。活到300岁很辛苦呢，因为那个时候大概牙齿也不能咬东西了，头发也白了，对不对？可能还要坐轮椅，对不对？所以干嘛要活到300岁呢？不如就是你该活到几岁就活到几岁，然后怎么呢？哎，通过这个轮回的这个大轮子啊，再去换一件新衣服穿，对不对？再去找一个好的环境，亲近更好的这个善知识，更好的这个正法道场。所以学佛我们不怕生死，不怕轮回，只怕我们不修行。不修行的话，你轮回的层次会越来越低，你在轮回里面会越来越不能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有这么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为了要借假修真，借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是父母亲给我们的，所以又叫做父母生身，借这个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肉身来修我们的法身。法身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慈悲，是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呢所累积而成就的。那么有的人呢就怀疑说，哎，释迦牟尼佛还不是跟普通人一样吗？他也一样有生有死啊，他也一样是会生病啊，他也有肚子饿的时候啊，他每天要进城托钵，也要这个吃饭啊，他也会碰到冷啊热啊，也会有老的时候啊。诸位，这是佛的父母生身，会有生老病死嘛？但是佛所成就的法身，佛所成就的智慧、慈悲、功德，没有生死的。所以佛陀要通过大品般若经来向我们宣说这么一个借假修真的道理。如记说，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就是面对诸法实相，面对宇宙人生最究竟的真理，这些三界的天神呐、啊，他们通通搞不清楚，他们自己都迷惑不能了。为什么？此法甚深妙，无能测量者。诸法实相，宇宙人生这个最究竟的真理呢，太深奥了，太微妙了，深不可测啊，妙不可言呐、啊。佛出悉开解呢，其名如日照啊。佛一出来， 演说这个诸法实相，就好像太阳出来了，整个都看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谈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呢？有，不过佛说呢，那一些真理呢好像萤火虫一样啊，它是很亮，但是不够亮嘛，它只能照明很小的空间，它不能照明全部的事实嘛。又如佛初转法轮时，应慈菩萨从他方世界来，遇两佛身，上过虚空无量佛刹，到华上世界见佛身如故。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佛陀在娑婆世界，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时候，他方世界来了一位应慈菩萨，结果呢要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就是在印度视线的这个悉达塔这个王子，然后他后来在菩提树下成道，那么来说法的那一个肉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他是一个小矮人。因为你知道吗，在十方世界里面呢，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啊是属于矮人族的，他方世界的菩萨啊，他们都很高大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一到我们娑婆世界，就说奇怪，好像什么那个格列佛游记，你知道吗，他到了那个矮人国，就说你们怎么都是小孩都这么小。所以他方世界来的这菩萨，他觉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怎么这样的矮小啊。所以他们有很多他方世界的菩萨要来以前呢，那个世界的佛就先警告他们了，说你不要到地球上面去看到那个小矮人释迦牟尼佛，然后就看不起他哦。他们那个环境特别恶劣，五浊恶世，所以他智慧都比我们高。我们的环境太单纯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呢智慧都不及他们。人在恶劣的环境呢，成长的智慧是比较多的，因为你要面对恶劣的环境，你整个生命要总动员啊，否则你没办法应付这样的困难的环境的。所以应慈菩萨呢，他来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呢，看到佛的肉身是很矮小的，就是化身呢、啊，化身佛。但是他看到，当他用他的慧眼去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报身的时候，哇，不得了！他已经要测量佛的这个报身的时候，已经到了华上世界了，觉得还没有看到佛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就可见佛的报身广大。而说偈言，所以这个应慈菩萨他就有一个偈语来赞叹：虚空无有边呢，佛功德一耳。说虚空是没有边界的，佛的功德也一样。色欲两佛身，唐老不能尽啊。假设我们要来衡量佛的这个报身到底有多大呢？唐老就是浪费你的力气呢，永远达不到这个止境。上过虚空界，无量诸佛土，见是狮子身。如故而不异，我已经超越虚空界的，经历了无量的诸佛的佛土了，结果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个狮子身呢，就是用狮子来比喻释迦牟尼佛了，那么觉得什么？还是一点都没有变，还是一样那么大。佛身如金山，眼出大光明，相好自庄严，犹如春花乎。说佛陀的相好庄严，好像什么？好像春天的花开一样，就是让人家欢喜了，给人欢喜。如佛身无量，光明音响亦复无量，戒定慧等诸佛功德皆悉无量。如密集经中三密，此中应广说。就是在密集经里面讲到这个佛的这个所谓身与意密呢，这个三密庄严。那么此中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在大智度里面呢，还后面还会详细的说明。所以这个大品般若经呢，它所要呈现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佛身不可思议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第十一个因缘是什么呢？复次，佛出生时堕地行七步，口智发言，言尽辩末，如诸婴孩不行不语呢，如哺三年，诸母养育，渐次长大。那么这一段话是说明什么呢？就说佛的那个化身呢、啊，视现在人间呢，他虽然出生的时候有现出这种这个一种这个很大的一种这个神通感应，就是说一生下来就可以自己走七步， 而且还可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但是这个神通视线之后呢，他就变成又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又不说话了，然后呢又是慢慢的这个养他了，然后这个渐渐的长大了，就说他好像是一个凡人一样。然但是呢，佛身无数呢，过度世间呢，为众生故现如凡人。佛是为了要教导众生，所以怎么呢，道果行因。道果行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获得很高的这个果报了，但是他要把这个果报倒过来，把这个修成这个果报的这个因地的修行的过程向众生来实现，这叫做道果行因。那么凡人生时呢，身分诸根及其意识未成就故，身是位于坐卧行住言谈语默种种人法皆悉未了，日月岁过渐渐习学能具人法。今佛云何生变能语能行，后更不能，此事可怪。当知但以方便利故，现行人法，如人为已，令诸众生信以身法。若菩萨生时便能行能语，世人当作试念，今见此人事未成有，必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必非我等所及。何以故？我等生死肉身为结识业所牵，不得自在。如此身法谁能及之？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为世人故，与南毗尼园中虽即能至菩提树下成佛，以方便利故而现作孩童，幼稚少年成人，与诸时中次第而受喜戏数亿福欲五欲具足人法，渐渐老病死苦生厌患心，与业中伴欲成出家，到欲陀且阿罗罗仙人所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虽已常用神通自念宿命，加设佛时持戒行道，而今现修苦行六年求道。菩萨虽主三千大千世界而现破魔君成无上道，随顺世法故现世众变，今以般若波罗蜜中现大神通智慧力故，诸人当知佛身无数过诸世间。那么这一段文字啊，整个来说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了、释迦牟尼佛今天要讲这一部大品般若经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心。这个用心呢，还要讲到佛的一种成长的历史。佛呢，他的功夫、他的功德、他累世的这个果报成就呢，根本不需要这样什么生下来了，然后怎么这个看到宫廷里面什么这些生老病死了，然后怎么29岁以后才出家，然后怎么在六年的苦行。如果以佛的这个成就啊，他不需要经过这些历程的。但是如果佛一生下来就是佛，如果佛到人间一视线就是佛的样子，就是已经一个大成就者，那众生一定想说，算了，我没有份，因为这个是什么天上来的神。你知道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呢、他们的教主或者他们所信仰的对象啊，永远都是跟人超绝的，所以人只能得到神的拯救，但是人不能变成神。佛教跟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人人是佛。佛所要向我们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的讯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的，都是有跟佛一样有一种觉悟的能力，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那么佛要传播这样一个讯息，如果他视线在人间的就是一个超越的一种大神能的一种神明的话，没有人敢相信，我怎么可能具有神的能力呢？当我们看到一个英雄，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是自卑吗？是崇拜吗？当我们看到一个超越的神的时候，我们除了膜拜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佛不是走这样的一个度众生的路线。佛度众生的路线就是他现作凡夫相，但是他一生下来，因为他是有这个使命，他有这样一个发心，所以他生下来，他在地上走七步，每一步地上都生出莲花来，然后说完话之后，他就现凡夫相。诸位，我们要知道呢， 有很多成愿带来的菩萨出生以后就说话，我看过这样的例子，我知道这样的例子。所以诸位要晓得呢，像佛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呢，是佛的一个大慈大悲，就是避免众生自暴自弃。也就是因为佛这样的慈悲，所以你看我们大家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你看我们的目标都是要成佛嘛。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说我信这个宗教然后我要成神，我所信的是没有嘛？只有在佛教里面所鼓吹的一个信仰，就是我学佛我最后要成佛，而且佛佛道同，就是每一个佛最后佛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佛也是平等的。佛教不但讲佛佛道同，而且怎么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当你当下这念心清楚明白不动，你这念心就是佛的心呢，跟佛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就说我们跟佛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偶尔这念心是清楚的明白的不动的，但是佛的心是永远都是清楚明白不动的。所以呢，我想借这个越南的一个师父的话来讲啊，一个真空比丘尼的话，他说呢，我们凡夫什么是 part time 的佛，就是偶尔清楚偶尔明白偶尔不动，那佛呢是 full time， 哎，他是 full time Buddha， 因为他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心，已经安住在那个如如不动的境界，安住在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境界。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跟佛有差别，我们跟佛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自己的习气，不喜欢自己的觉性，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呢是跟着我们自己的习气在转，我们没有回光返照回到我们的觉性上面来，安住在我们的觉性里边。所以我们学佛的努力就是从这样一个 part time 的佛变成 full time 的，就是要从当下这一念心怎么呢，哎，偶尔的清楚明白偶尔的如如不动呢，做到随时随地都是清楚明白不动，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了解到说呢，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色，它不是要去强调一种这个好像这个有一种比我们更高更伟大的神，不是的，所有佛菩萨的这个特质我们都可以具有，包括西藏的这个密教在内。我们知道这个西藏的这种金刚乘的这个佛教里面，他常常要你去观想这个佛菩萨，观想阿弥陀佛，观想这个四臂观音，观想这个力度母。在藏传佛教里面，在观想这些佛菩萨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去观想一个比我伟大比我高的比我这个更有力量的这个神佛，不是的，而是什么呢，你在观想的过程里面呢，你观想四臂观音，我就是四臂观音，当我在观想四臂观音的时候我就是四臂观音，所以怎么呢，四臂观音的那种力量就跟我的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整个生命呢就跟四臂观音的力量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使是藏传佛教也不是把观想佛菩萨呢当作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外在就是把它关照成为一种外在的一种对象，不是的。所以佛，这是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自觉，就是升起一种这种觉知，整个这个生命的这个在一种这个觉知不动的一个状态里。有的人不动了就不觉知了，那是偏掉了。有的人虽然觉知，但是没有做到不动，不但要觉知，也要不动，好，这样才是功夫。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呢，就是佛呢为什么要示现这个凡夫相啊，那么主要就是为了什么呢，向众生来显示佛法是可以从凡夫做起的，可以从凡夫来做起。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刚才我们在论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就是在第九页的第二行， 随顺四法故，现世众变。就是说，佛陀为了随顺世间法，为了教导众生，为了避免众生的这个知难而退，就是怕这个成佛的困难，然后就退心了，所以怎么呢？现凡夫相来教导众生。可是又怕众生怎么呢？执着于佛所示现的凡夫相，而看不到佛法更深的内涵，所以必须要说《大品般若经》，一方面说明为何示现凡夫相，一方面说明在凡夫相的背后，佛陀还有更高层次的一种智慧、慈悲以及功德的内涵。这是《大品般若经》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内涵之所在。那么，这是第十一个因缘。那么第十二个因缘呢，是说明什么呢？复次，有人因可度者，或度二边，或以无智故，但求生乐，或有未道故，修着苦行。如是人等于地狱中失涅盘正道，佛欲拔此二边，令入中道故呢，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第十二个因缘就是说明什么呢？佛陀为了显示中道实相，所以要说这部经。因为很多人在求法、追求真理的过程里面呢，走偏了，不是执着于有，就是执着于无。有代表实在论，无代表虚无论。有是代表一种对世间的一种这个执着，无呢是对代表对世间的逃避。有的人执着于苦，所以修苦行；有的人执着于乐，所以变成享乐主义。佛陀认为这都是二边，都是极端，这个都不能悟道的，所以佛欲拔此二边，令入中道故，那么来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下一次要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要强调非常的重要呢？因为我们下次呢要讲四悉檀。四悉檀呢是我们研究佛法，尤其是研究大品般若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的基础。那么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四悉檀呢，很多的佛法你不知道怎么去定位，很多的佛法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厘清它这个当中很多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下一次呢，我们要讲这个四悉檀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呢继续的这个以精进心呢，那么一起来努力。那么最后呢，我也要特别呢这个宣布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将来要举行断考，要考试的哈。那么能写字的我们就用笔试，不写的呢用口试哈。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总干事啊，将来这个考试成绩好的同学能够发奖品，颁奖。那么总干事也点头了哈。我想这个我们原则上讲到第十卷的时候，就是要举行第一次的断考啊。然后第十一卷呢，到这个十六卷是第二次的断考，那么第十七卷、十八卷呢是第三次的这个断考。我想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考试啊，那么了解同学们的这个一个学习的一个心得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呢上课的时候要认真的做笔记啊。阿弥陀佛。